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什么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你的主，爱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撒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来了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这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想来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持在自己的身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们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这样行吧。有请教传道。
弟兄姊妹们，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在唱，我想问一下，后面能听到我讲话吗 ？OK， 因为我在我自己的教会常常被讲，他们说我说话声音小，因为我教会很多人他们有听，他们会不同的 ability 关于听力上的。所以，那么其实，题外话，在刚才听到我们唱第一首歌的时候，讲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有一句经文，它一直在我的脑子里面。我想念给大家，是在约翰福音的13章的1节。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弟兄姊妹们，我们常常会觉得爱是一个感觉感动，因为我们在教会中，我们常常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是我们想去爱，但是我们会发现，哇塞，哇天哪，我们爱不出来。我们会发现耶稣对我们的爱不是感觉，它是一个从天上而来的决定。那么我们今天回到我们的经文中，也是关于爱，关于邻舍，还有永生。那么今天我们所要讲的故事，相信很多人都是很熟悉的。我们在故事的开头会看到，有一个律法师，他起来试探耶稣，他问了一个问题，他问说，如何才能承受永生？虽然我们会发现他的本意是在试探神，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那么相信今天此时此刻，我们坐在这里的朋友，肯定我们中间有很多人也是会有这样的问题，不然我们来教会干什么呢？我相信当我们第一天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就会听到永生这个词儿。我们常常会想说，这个永生跟我有什么关系？好像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中，它是一个来世的东西，远远的，跟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要上学，我们要工作，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那么然后我们会看到，他还提了一个更好的问题，谁是我的邻舍？因为当耶稣对他讲说，爱邻舍，你要爱邻舍，他问了一个问题，谁是我的邻舍？其实我相信这个问题在我们心中，有时候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有嘀咕，那我们单单爱神就好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加上爱邻舍？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去爱，跟我没关系，我为什么要爱他？他是谁？那么今天我们希望我们走进耶稣的故事中，我们做一次穿越，我们回到 耶稣的那个故事中，回到圣经里面，我们回到那个故事讲出来的那一天，我们跟随那个问问题的人，我们来看他在这个故事中他经历了什么。我们会不会发现我们也在这个故事中，我们带着这个问题进来，我们是这个故事中的谁，我们在哪里。那么我们以祷告来开始这样的旅程。慈悲荣耀的圣天父，坐在高天之上的父神，主啊，我们相信今天此时此刻你就在我们的中间，主啊，你在我们中间行走。当我们坐在这里的时候，主啊，你也在我们这里。主啊，我们求你打开我们的，求你打开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真实的感受到天父你何等的爱我们。你让我们感受到主耶稣，你在对我们来讲话，你看见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你不仅仅是那个坐在天上在永恒里的神，你也是我们今天此时此刻就在我们中间，你知道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点点滴滴，你和我们讲话的神。主啊，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地方，让我们分享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来分享天父你的爱。主啊，我愿你给我们良好的精神，你给我们专注力来听你的话语。主耶稣，你也高抹你不配的孩子的口。主啊，你有怜悯在我们身上。主啊，是按时分粮的神。天父，愿你与我们同在，也让我们看见你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那么在开篇，我们看到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做什么才可以承受 永生？那么耶稣对他说，律法书上写的是什么？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那么我们在开始前，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位律法师他是什么样的人。那么我相信我们对于律法师，对于法利赛人，我们都是很熟悉的。当我记得在我们的教会中，我们问到说谁是法利赛人，律法师是什么样的人，那些人他们会回答说坏人。对，因为我们的讲道很简单，我们不会给，就是我们很难给他们讲特别特别高深的神学跟历史，但是我们把最简单的留给他们，他们就会想坏人，反对耶稣的人。那么但是在这里，弟兄姊妹，我想告诉你们一点点他们经历了什么。这位律法师，他们是在当时耶稣的时代，他们所做的事情是保留和传承律法。我们记不记得在旧约和新约之间有四百年的时间，神没有话，那是神的沉默期。在这四百年里面，犹太人经历了最黑暗最动荡的时期，从波斯到希腊到罗马，他们真的就像圣经里面所讲的，在列国中被抛来抛去，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家，他们经历了宗教的黑暗，他们经历了迫害，他们看着自己的亲人被杀害、被强奸、被各种各样的凌辱，为了他们的信仰，这群人在就是这么一群人，在历史中，他们传承和保留了神的话。所以在这四百年中，我们能看到旧约圣经的成本，我们能看到今天的律，我们能看到就是犹太人的社群还在存活，我们能看到哇，有这么样的一群人用他们的生命一代又一代的来捍卫来传承。那么弟兄姊妹们，所以当这个律法师当他来到耶稣面前，他是来试探耶稣，这没有错。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去试探某一个人，我们拿什么来试探他？拿我们生命中最骄傲的东西。我有那个拿撒勒人耶稣，这是我们的祖先四百年传承的律法，四百年用生命来捍卫的荣耀。当他来到耶稣面前的那一刻，我们真的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来看这一群人，我们有这样的怜悯。他们是一群真心实意的认为自己是爱神的人。那么 我们会看到他问出这个问题，如何来承受永生。弟兄姊妹们，他们是一群把自己所有的荣耀和生命抓得太紧，以至于忘了一些东西的人。当我们抓一样东西太紧，我们一定会丢掉，我们一定会有些来丢掉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他讲到说如何才能承受永生。那么有没有人知道承受永生的意思是什么？是承受神的国。是如何才能进入神的国？那么我们会知道在新约中耶稣所讲的永生神的国，不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修来世的福报，像我们今天说你好好做事情，等到你死了再复活，你就能进天堂。那么耶稣在主导文中所讲的愿你的国降临，是进行时，是此时此地，当耶稣和他们在一起那一刻，神的国降临了，已经发生在这里了。那么其实这个律法师他所问的是，那个耶稣，我那个拿撒勒人耶稣，我来问你，你说神的国降临他在这儿，那么我们怎么不知道？就像今天我们说，你说这个耶稣是真实的，我们怎么不知道？你说神是真实的，我们没感觉。我们如何才能进到那个国里面？那么耶稣对他的回答是什么？律法上写的是什么？我们发现耶稣没有给他一个很直接的回答，他让他自己去念。那么这个人他的回答是什么？尽心尽意尽意尽性爱主你的神，爱你的邻，其次是爱你的邻舍。我们会发现我们知道这两段经文从哪里来的。第一段是从《申命记》的第6章4到5节，是这个诫命的原文。以色列呀，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耶和华你的神。这是他们所传承下来的。那么第二点，爱邻舍从哪里来？他是在立那么。爱邻舍诫命，它是在立位记的第19章讲到说，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整个立位记的第19章是他们所传承下来的是他们传承下来的关于圣洁的律法。你要圣洁吗？你要认识神吗？你要遵守，你要一条条来做。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个人他很聪明，不愧是专家。他就像我们写 paper 一样，他既有 citation， 他也有他自己的解读。他把他认为最重要的给讲出来了。那么然后再我们往下看，我们就会发现，哎，这个人他什么都明白。那么他又问了一个问题，我们注意到这之前有一句话，他为什么要问谁是我的邻舍？他要显得自己有理。我们有没有跟小孩子讲过话？我们有没有和小孩子来诡辩过？当我们的孩子讲说，当然我没有孩子，但是我很记得在我小时候跟我妈妈在斗智斗勇的时候，我每一次我妈妈给我讲，就让我做些事情的那时候，我总会讲一些东西，然后最后我妈妈就会说你犟嘴，然后她离开。我们有没有感觉很熟悉？当小孩子什么时候他会问一些奇怪的问题，问一些更多的话，他想显得自己有理。其实我们会发现，这个人当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在掩饰一些东西，有一些东西他不愿意去面对。那么然后他来向耶稣又问出了一个问题，那么谁是我的邻舍？他再一次紧紧地把这本律法给抓住。其实我们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它有一个很高明的地方，就是不管耶稣怎么回答，他是说犹太人啊，还是说罗马人，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总有一些人被排除在外。不管你回答什么，那么首先我们会发现这个人他有一个设定，他有一拨人，他认为这是我的邻舍。 然后不管别人，那么不管耶稣回答什么，都有一些我们都会把他给排除在外。那么弟兄姊妹们，我想冒昧的问一下，我们有没有感觉这个问题很熟悉，在我们今天的教会中，或者在我们自己的人生中，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我们有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也许不是直接的问题，但是我们可能用另一种方式来问。神对我的呼召是什么？神啊，你呼召我做什么？神啊，你有没有呼召我上这个学校？神啊，你有没有呼召去到那个群体里？神啊，你有没有呼召我爱这个人？你有没有呼召我来传福音？我今天没有感动去传福音，今天我没有感动做这个事情，等一等，我在等神的感动。我们会不会觉得很熟悉？今天我们回到路加福音中，我们跳脱出来会，我想让大家知道的是，路加福音这卷书它是写给谁的？我们有没有留意到，在四福音书中，只有路加来写了这个故事？他为什么要告诉？那么他的读者是谁？他要写给谁这个故事？我们会看见，他的故事是写给最初代的教会，是这个是一，它是一卷写给外邦人和犹太人的书。当翻开这本书的时候，我们每一个翻开这卷书的人，他就会面临这个问题。他就像我们今天一样，他也在一个很混杂的社会中。当然，我们今天可能，当我们走出这个教会，我们会碰到有加拿大人、有白人、有黑人、有香港人、有大陆人，大陆就不要说了，有北京人、有上海人、山西人，各种各样的，还有很多各种和我们不一样的人，有残疾人，有各种各样我们不认识的、我没有见到过的人。但是那么在那一天，在路加福音的最初的读者中，他们是一样的，只不过他们是罗马人，是犹太人，各种各样的外邦人，他们在一起，每一个人都会在问这个问题。这些和自己的民族在一起很多很多年的人，突然间我们在使徒行状传中会看到他们在同一个教会里面，他们也会问，哎，谁是我的邻舍？我一辈子没有跟撒玛利亚人来讲过话，现在他坐我旁边。所以当我们在看到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会看见他们在面临各种各样的纷争。我们该不该守律法？我们犹太人的律法要不要给外邦人守？外邦人要他们要不要行割礼？我们要守多少的律法？我们怎样来限制他们？那么外邦人呢？他们怎样是真的？他们做什么才是真的得救？这些标准如何来决定？那么还有就是说，我们犹太人，我们这些属神的人，我们要不要跟外邦人在一起来吃饭？到底谁是我的邻舍？我们怎么去爱他们？怎么相处？就在那个多元的教会里面，他们看着这样的一卷书，他们问着谁是我的邻舍。我发现2000年过去了，在这一点上面，我们没有来改变。和这个律法师一样，可能我们会按照我们的喜好、经历、文化、思维定式来选择我们的邻舍。我记得当我刚刚来到加拿大的时候，我很多次是我第一次听到说 OK， 我们是精英教会、知识分子教会、华人教会、西人教会，我们教会就是一个教会。但很多人会讲，你们是残疾人教会，我们不是。哎，这个一会儿我们分享。但是我想讲的是，我们作为人，我们人性中有这么一种东西，是我们会按照我们自己的喜好、按照我们的文化、按照我们的经历来选择我们的邻舍，只是我们不知道，这是我们人性中的东西。我并不是在讲它坏，但是我们真的要留意到它，它在影响着我们每一天的每一天，还有我们不管在教会还是在外面，我们和神的关系。那么我们往下看这个，那么在这里我想分享一点点关于我自己服事的教会。因为我们45年一直在问这个问题，就是谁是我的邻舍。这个男孩，前面不好意思， 这个男孩他叫高迪，其实我们的教会是因为他而成，是因为他而成立的。他现在已经去世了很多年。他的父亲是当时温哥华地间教会的一个弟兄。那么这个孩子在那个他是一个自闭症的话，他有自闭症。那么他在教会中长大，我们会知道有时候自闭症的小孩子小的时候挺可爱的，胖胖乎乎的，然后行为还有一点跟别人不一样，我们会觉得好可爱好好玩。但我们有没有想到他有一天会长到18岁、19岁、20多岁、30岁，如果他还是一直在这个样子的话，可能在他还是在教会中会嚷会叫，那么我们怎么办？所以我们就会发现说，高丽当他长大之后，有一天他不愿意来教会了。他喜欢圣经，他喜欢神，他祷告，但他不愿意来教会，因为他走进教会的时候，那些以前很爱他的叔阿姨那样的看他。他能 sense 到这些东西，我们的变化是他们是每一个人都能感知到的。所以他的父亲起来说，我们为什么不能有一间有那么一个查经班是给我们的，是给我们的，能给我的孩子来的地方？难道温哥华没有我们的孩子能来的地方吗？那么于是在那个教会，从那个地下室开始，从高地来开始，很多人过来，一个一个开，他们把邻舍中很多和他一样的孩子接过来，从一个查经班开始，45年到今天，我们还在做这个事情。但是弟兄姊妹们，你们知道吗？最近我们还在想我们这个教会的定位。我们的教会，因为当我们出去的时候，每个人都会讲 OK， 你们是残疾人教会。但是当我们看见这些人，我们带他们去 day trip， 我们带他们去 visitation 的时候，他们会去向别人传福音。哎，他们不会讲很高深的神学道理，他们不会坐在那儿半个小时跟你来讨论什么预定论，但是他们会过去给你一个 hug， 说耶稣爱你。你哭的时候，他们来抱你，他们说神来保护你。我们看见有这么多所谓的正常人、肢体健全的人，他们因为这些人，他们来认识了神，他们来到了我们的教会中。所以我们在开始在想，我们的教会真的是残疾人教会？难道只有残疾人是我们的邻，是我们的邻舍吗？如果我们是一个残疾人教会的话，那么很可怕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只是把他们捐起来而已。他们有，那么我们会看到神给他们恩赐，神给他们恩典，神使用这些人，在这些没有残疾的人身上面在做工。所以我们在想，我们的教会，我们现在管它叫做 a church with all ability， 因为不，如果有一天你们那个，如果有一天邀请你们去到，就如果有一天你们有机会去的话，你们会看到残疾人、瞎眼的、瘸腿的、Down syndrome、autism， 还有很多和我们一样的人，来自各国的和我们一样的人坐在一起，一起来敬拜神，念着一样的主导文，念着一样的使徒信经，和我们在敬拜同一个神，就是在那一间教会里面，我们一直在问谁是我们的邻舍。今天2000年过去了，这个律法师的问题还在我们里面。那么我们往下看，耶稣的故事就开就那么耶稣的故事就开始了。他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他落在强盗手里，他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丢下他走了。我们知道，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一路下来，这条很陡峭的路。那么我们想让大家知道的是，这是两个什么样的城市呢？在耶稣的时代，耶利哥是祭司和宗教领袖的一个居住地，很多的很 很多的社会的上层的精英会住在那里。就像我们今天说，我们从当趟去下了班去白石，从白石回家 ，OK 也可能是波尔纳比，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就会发现那条路上面其实就是说强盗非常多。为什么？生意好啊，一抢一个准。所以我们会发现，其实这个人他只是在这条路上面，一条普通的路，有强盗的路上面，他碰到了。今天是他，明天就是你，后天可能就是我。他只是在他这条路上面，他碰到了一件事儿。耶稣没有讲说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人，他的职业身份是什么。但是在当时的听众一听到这个，就像我们今天听到说有一个人可能在当趟最好的一个楼里面上班，最好的一间最好的一个公司里面， OK， 我们就会有很多的想法。哦，他是上层精英，他是什么什么。一听到这个地方，当时的听众他们也会想到，哦，他可能这个人不穷，他可能是一个上层社会的精英。那么但是事实上我们就会发现，耶稣什么都没有说，很多东西都是我们自己想的。在耶稣这里，他只是告诉我们，这个人他被打伤了，他没有衣服了。当一个人没有衣服被扔在路边的时候，谁还认识他是谁？我记得在我刚上班的时候，我的公司中有几个姐姐会讲说，戴安娜，你上班了，你要穿得更职业一点，你要像一个上班的人。我相信这样的经历每一个人都有，我们上学跟上班的时候穿的一定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现在会发现，神把他的 tag 啪给撕掉了，就是这么一个赤裸敞开的人在路边。如果他还可以说话，他可以说我是谁谁谁，我是某某某，我有多少多少钱，我会报答你。但是他被打了一个半死，他什么都说不了，他暂时性的 non-verbal 了。所以我们会发现，其实耶稣的眼里面给我们，如果从耶就是就是如果我们顺着耶稣的眼睛去看，会发现那就是一个人。为什么今天我们的题目叫做看那个人？在耶稣的眼睛里面，他就是一个人，不管他是做什么的，不管他身份如何，从哪儿来，在此时此刻，在患难中那一刻，他是一个赤裸敞开的人。就像我们卸下我们身上所有的标签的时候，在我们最里面，我们是人，我们是有着共通的人性的。然后我们会看到发生了什么。一个祭司过，我们会看见三个人从他的身边走过。不同，首先走过的是一个祭司，看看他，绕开了，离开了。那么，第二个走过的一个立位人，看看他，离开了。他们只是在路上走，看到这个人，然后远远的就绕开了。他们不是说还要过来查看一下，哇，真的死了。OK， 我不能碰他，我离开。看见人躺在那里，你们知道吗？在这个原文中所讲的这个半死，不是说他真的像一个死人一样不动，他是一个垂死挣扎在残喘的状，在残喘的状态。就像我们教会中有时候出去玩，有些孩子会躺在那里开玩笑 ，I'm dying。我们会看到。其实他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面的死人的。那么我们会知道，回到申命记中，我们会看到在犹太记，那么我们回到律法书中，我们会看到在犹太人的律法中，对于生命是尊重的，对于死人要来救治的。但是而且另外一点，我想偷偷的告诉大家，我们仔细去看，我们。OK， 对，我们仔细去看三十二节的，对，我们仔细去看三十一节。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这个祭司是下来的，他不是执行公务去的，他是下来的，他不是说我赶着要 就像今天早晨说赶着要来讲道，真抱歉，我要赶紧过来。我是下来的，他有时间的。而且我们回到生命记中，我们会看见说，其实触摸了死人的，就算他真是一个死人，有办法的，用水洗一天洁净一天，他有时间，他有精力，有条件，但是出于某种目的没有写，那个事实是他离开了。同样这个立位人。然后我们再往下看，谁来了？一个撒玛利亚人，在当时的犹太的听众中，听到撒玛利亚人不是什么好词，这人不洁，这是一个外邦人，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人。但是这个人，他看见了，他停住了。他为什么会停住？在33节有这样的一个词。第一步，他动了慈心。我们有没有记得，在圣经中，在新约中，还有谁动过慈心？耶稣走遍各城各乡，他看见人们流离失所，如同羊没有牧人，于是就怜悯他们。还有耶稣的一个故事，耶稣的另外一个比喻是浪子与慈父。那个父亲远远的看见自己的孩子经历了很多颠沛流离，他回来远远看见他就动了慈心，然后就跑过去拥抱他。我们会发现的一个小小的慈心会带来我们的行动。然后我们就会看到他做了很多事情，他让这个人骑上自己的牲口，让他来住下。那么在这里我特别想让大家关注一件事情，第二天，我想让大家来关注35节有一个词，第二天陪伴他，花了一整夜的时间来陪伴他。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人有过这样的经历，是我花了一整夜的时间来陪伴一个不太熟悉的人，或者是甚至他是一个陌生人，我们来关照他当他受伤和生病的时候。我想在这里我自己在我教会中，这个女孩是我在教会中最好的朋友，她是我最好的朋友。你知道吗？其实我们当我第一次和这间教会去 camping 的时候，我很怕耶，因为周围都是西人，我外语没有那么好，而且真的是一个我熟悉人都不在。那么这时候我怎么办？我硬着头皮和他们去，我不知道怎么跟他们去交朋友，因为我不是一个会很外向、会跟人家聊的人。然后你知道，但是我回来之后我收获了这样的一个朋友。因为在 camping 的最后一天，他病了，他躺在那，然后当时在阿尔伯塔，在一个很荒凉的地方，我们有一个护士的房间，然后我在那个房间里面我陪了他一个晚上。第二天我们是朋友了，从我们回来我们是朋友了。我看着他在那里传，我看着他从这样的状态慢慢平静下来。我拉着他的手，我不是医务人员，我不知道我能干什么。他讲话我听的不是很懂，完全是看他和 nurse 来沟通。但是那一刻我在那里，他拉着我的手，我拉着他的手，那一个晚上。第二天起来的时候，我觉得我突然间发现这个姑娘对我不一样了。我们经历了一些什么？在最黑的夜里面，她躺在床上，我在旁边拉着她的手。在最黑的夜里面，第二天早上起来，弟兄姊妹们，我们常常会想说，我们如何去跨越文化？我们如何去和别人去沟通？当我们在一个混杂的社会里面，我们如何去和不同的人沟通？跨文化是每一个人的事情，不是仅仅在宣教中，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全都是在我们自己的文化中长大的。我们的经历，我们的家庭， 复到了我们的今天。那么我们，那么当我们不知道，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别人和我们不一样的时候，其实是我们就是在和另外一个小小的文化在沟通。我们学来学去是学不完的，弟兄姊妹。但是在这里我们会发现，这个撒玛利亚人和这个不知道是犹太人不是的人，一，他陪伴了他，在他黑暗中他经历建立了关系。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路加福音最初的读者中，回到那个复杂的教会中，各种各样的人在一起。我们要知道初代的教会是最混杂的，它也是逼迫是最大的。我们会看到他们被赶来赶去，被遣散，被抓到监里面。我常常在想，为什么这么多人他能在这样一个风雨飘摇的一个时代，他能这么坚守他们的信仰？他们是如何撑过来的？他们共同来经历。我们会发现，我会想，当他们在读这个问，当他们在读这篇故事的时候，对于他们有怎么样的劝勉和鼓励？耶稣有没有教给他们更实在的东西？你们如何去面对，而不是仅仅说你信我就好了，你信我就好了，你来是要上天堂 ？No， 我们看见在这故事里面，耶稣在告诉我们最人性、最底层的东西，我们如何来把这些不一样的人放在一起，去面对那个混乱的时代，人性在我们的最里面共同去经历。当这个人经历最黑暗的时候，我们共一个教会的人在一起，初代的教会，各种各样的人经历了黑暗，经历了逼迫，他们的关系如此来建立。那么最后，当这个故事结束的时候，我们从这个故事中走出来，在第十章的36节、37节，耶稣翻回来再问这个人：“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他手中的邻舍呢？”我们发现这个律法师他很聪明，哎，他很有悟性，一点就通，是怜悯他们的。那么耶稣说，你照样去行吧。我们会发现这个律法师和这个人，他很聪明，他为什么会提到这个怜悯？他和这个撒玛利亚人他一起经历了怜悯带来的行动，然后行动带来了经历，建立了关系。我们回到旧约中会发现，神给了我们那么多的律法，我们要怎样对待残疾人，我们要怎样对待外邦人，怎样对待邻舍，怎样对待客旅。那么最后我们会发现，他只是让我们，他是让这个，他是要建立一个能表达他的爱的一个社群，让世界看见这个社群不一样。这一群人在这样的关系和爱中，他们去影响他们的所到之处。今天我们的教会也是如此，从怜悯开始行。那么我们再一次跳脱，回到初代的教会。那么刚才我们有讲到他们是刚才我们有讲到初代的教会在黑暗和逼迫中，我们常常会想说，为什么这些人能够这么坚定的去信这个神？神在 technique 这方面教给了他们如何去共同经历，不是从文化，而是从人性中最深的地方一同去经历。那么还有什么呢？圣灵的同在，五旬节那一天，真实的圣灵的同在。我们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中，我们有记得他是怎样来谈论，那么约翰怎样谈论道？那个道是我们亲手摸过，亲耳看见，那个道是我们亲眼看见，亲耳所听，亲手摸过的道。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弟兄姊妹们， 我们在圣经中耶稣对我们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我知道保罗是讲过，如果我们只是在来世，我们只是在今世有指望，我们比众人更可怜。但是我们的信仰真的，我们今天来到教会真的是来修一个福报，修一个来世的福报吗？弟兄姊妹们，真正我们有没有想过，今天我们坐在这里，这个教会从耶稣的时代一路走下来，是谁在做？是神，是圣灵真实的同在。如果他们真的是怀疑这个圣灵和神的同在的话，那么谁要为他死？我都不知道你是谁，我为什么要为你死？是不是我们今天走到这个教会里面，我们没有怀疑过说临传道的存在，对不对？我没有人进来说，哎，摸一下他是个幻影还是一个，看看他是幻影还是一个什么，还是一个什么，魂。我没有人进来说，来给他个东西看看他会不会吃，他是存在的吗？我们从来没有人说我不相信他的存在。我们不需要说每天把他家里面的照片拿来拼命的看，我们才会知道哦，他存在，这家人是真的。我们从来没有人，我相信没有人干过这样的事情，对不对？那么我们的神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事工中，我们在生活中，最大的福分莫过于我们知道神真实的存在，那是真真正正的让我们每天能够来面对这个世界的动力。那么最后我想真的是我希望和大家来分享一点点在我们的教会中所发生的。弟兄姊妹们，你们知道吗？神的有时候我们的眼睛，我们所知所想会限制我们。不好意思，还是要前面那一张，谢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是陪伴一个盲人，一个完全。因为今天我们感受神的存在是从哪里开始的？眼睛，我们读圣经，我们听，我们读圣经，我们听神的话。那么是不是代表说，当我们离开教会这一刻，没有人给我们讲了，我们那圣经播放器停了，没电了，我们就拼命的去找，拼命的找电池，我们不能离开神的话，我们要续上电，我们就神的话不能停。我没有讲说我们读经和祷告不好，当然你当然要做，不然你都不知道是什么人，不然你都不知道你在面对和经历什么。但是有一次记得在我们的教会中，我们出去 camping 的时候，这个女孩也是我最好的一个朋友。我们大概有一段时间我和她在一起，她的妈妈把她交给我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经历，一个人把另一个人给托付给你了。当他被托付给我的时候，我就带着他走，慢慢慢慢一点一点走。然后我们坐在房间里面，他问我，哎，周围发生了什么？谁来了？是不是谁谁谁？于是我就开始给他讲，我就跟他说，哦，那个是谁谁谁进来了，来，我告诉你，他穿了什么样的衣服。但是我发现不对，这个人他从来没有，当我告诉他颜色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见过绿色，他从来没有见过红色。于是我带他出去走的时候，我就会告诉他这个花儿，我会告诉他这个花儿的颜色是和什么，和他所吃的那个番茄是的颜色，颜色用另一种方式来形容。我会告诉他，你坐下来，你来感受风在你脸上吹，这是神所创造的。圣经中我们讲说圣灵如风，这是神所创造的。风在你的脸上，风当风吹过你的脸上的时候，神所创造的。当你闻这个花的香气的时候，神所创造的。神还在这里，他的创造。当我们去到某一个人的家里面的时候，他闻到某一种食物的时候，哦，这是那个某某某人做的，对，这个味道是爱的味道，这个味道是友谊的味道，这个味道就是神在这个社群里面让我们所表达的味道。 神不仅仅在白纸和黑字中啊，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这样？真的，我特别的来鼓励大家，真的是有这么，哪怕我们一生中有一天，我们和这样的人来度过，我们和一个我们不一样的人静静的来度过。如果我不需要去告诉他，我如果不需要去告诉他风吹在脸上的时候，我永远不会感受到哇，神创造的世界是运动的。我如果不去告诉他去闻那个，我从来没有告诉他去闻那个那些食物的味道的时候，我从来不知道，其实爱和友谊是有味道的。我如果没有带着他去摸那个木头，没有去摸那个树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那么真实的去经历过，哇，神的道是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他和我们在一起的每一个人，你知道吗？这你知道吗？很多盲人，很多 non-verbal， 很多自闭症的孩子，你站在那里那一刻，你什么都不用说，他知道你是谁，他通过你抱他的力度，他知道你是谁，他通过你抱他的方式，正面还是侧面，拍他肩膀力度，他知道你是谁。当我们花时间和他们相处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会看见神，我们会想到神的形象。神的形象，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想象对于神，但我们会发现，哇，神超出我们的想象。我们看见那个当孙女的孩子，我们觉得他可能不能听不懂我们的话。上周在我们的 Bible Study 后，有一个姑娘突然对我说：“戴安娜，我知道你为什么要唱 Amazing Grace， 因为你讲的这个。”因为它里面那句词说是 I once lost but now I found， 是你今天的主题。哇，我从来没有想到我的话他们在听，他们听了那么的认真，一遍一遍的说，最后他们是懂的，他们有耐心来听我一个外国人用我不那么流利不那么地道的话的他们的语言来讲。我们会发现神的所作所为超出了我们的所求所想，神不是那个远远的在来世中的神，今天当我们安静下来的时候，他就在我们中间，没有什么比他真实存在更能支撑我们走，真的是没有什么能比他更真实的存在更能支撑我们能够走下去的了。那么最后在结束的时候，我们回到经文中，我们发现我们的主耶稣在穷尽一生在做一件事情，他就是在挑战，他在挑战每一个人，在抓他们放不下的，他们不能放下的东西。那个律法师他抓着是他的百年的荣耀和传承。我们记不记得在圣经中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他抓住的是什么？爱。那个他觉得能从男人身上得到爱，他死死的抓住，然后耶稣说：“你放下，你跟我在这里。”这个律法师紧紧的抓住他所有的，然后耶稣说：“你放下，你跟从我。你敢不敢放下那本书？你进到某一个人的生命中，你真的跟他做邻舍，你在这个关系中，你去经历爱，你去经历神，你去经历神的爱如何来表达，你去经历生命的成长。”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个故事还没有完，最后我们会发现，真的是我们和耶稣的故事2000年过去了没有完。每年在受难日的时候，我们会和几个兄弟的教会在一起，在有这样的一个游行，我们会背着那个十字架，在温哥华的几条街里面在这样来游行。我特别喜欢看这一幅画面。因为各种各样的人，男人、女人、白人、黑人、加拿大人、中国人、First Nation、瘸腿的、瞎眼的、当心轴、坐轮椅的、推轮椅的、可以说话的、不可以说话的，跟着这个十字架。在这一刻，弟兄姊妹们，你我都活在这个故事中。记得，真的是在圣经中每一句话中，耶稣都在告诉我们，请记住我还在。 感谢主。